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接着哈。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四三一页啊，他一谈到这个。有诸佛则非，无诸佛亦非；有诸众生非，无诸众生非；有诸法亦非，无诸法亦非。哈，离有无名之为平等啊。那一切佛世尊，众生及诸法，一切不可取名诸法平等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平等是建立在哪里？不可取，不可取哈。那一切佛众生及法无差别啊，这个我们前面这样一讲过来，上一次有跟大家提过哈，当我们一直提醒大家，就是说这些道理你听了之后对你有什么影响，这样的一个反思很重要哈。因为为什么我现在会提醒大家？因为看到很多人学法这样一直学，学到有点就栽进去。我说栽进去要是相应还好，栽到变成惯性了，只是惯性，不自觉的惯性而已。我现在要你们大家用自觉，就是你听这个法，那对你有没有用？要这样反思。你如果经过这么一个反思，你才会再出来去看一下。到底我听这个法的意义在哪里？不然我们听久了以后就这样一直冲，所以我们以后也很会讲，就是标准答案，这么一问缘起性空，你都会答，但跟你的生命无关。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拉回来，我听这个没感觉，听了要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讲说。我们当然不一定有这种根性，但正常听这个法应该有一种豁然开朗。正常，佛所期待是那种破你无明，豁然开朗。原来如此。但我现在要提醒，就是说，当我们一直讲说一切佛世尊及诸众生一切不可取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你这种感觉会不会落空？突然佛众生法都不可得啊，那不可得我干嘛出家？不可得我拜什么？会不会出这种问题？正常会，正常应该会才对。这是因为我们偏二取空，我们对空不了解。我为什么这样问？就是假如你不会有担忧，不会有一种空洞感觉，好像掉到虚空当中，身心不知道放哪里。因为佛法生三宝，一切法众生都不可得，又要我度众生，众生不可得，要我皈依三宝，三宝不可得。你到底叫我怎么办？正常应该这样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我不怕啊？那很好，请你上来讲。这时候就怕，因为我请大家上来讲，其他都不怕，一上来讲怕，你不是什么都不怕，你照理讲应该已经通达。有的人因为没有仔细审查，所以不会感觉那种，因为要么浊有，要么落入无。所以这两个的调和调得不好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心飘忽着，不踏实， 应该会有这样感觉。那如果你发觉有正常，那就往这个心这样的疑问开始追，就往这个利用这个疑问，务必利用这个疑问，把你的这种对空有的调和，好，能做到。所以这样的疑问，这样的不安，正常的。怕的是你听的不安，你不知道。你说我没问题，那最好是这种根性的人。他其实有无，他是我前面讲说有者有，无者无啊，他是很清晰的。所以我们讲不可取，前面一个讲说上中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上中下这个道理应用到一切法上。你如果觉得说要我一切空，我会有一种空洞，好，没关系，那你就问，那如何有，对不对？说空我不能接受，那说有，你是不是也重新冷静去面对你曾经认为的有？你看学佛是不是很现实？所以要是这样的根性的人，不是说哎呀，你也跟着鹦鹉说法啊，一切佛世尊众生即诸法，一切不可取，名诸法平等啊，就这样念。或是我们就心经也是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那你也没感觉啊，对不对？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，你会吗？你有没有感觉？所以我们可能假如这个心不放进去，你就是同样的说法，你不管谁说，说多久，我可以讲没用就是没用，因为那不是你的，你是听人家的，不是你的智慧。所以我不是跟他讲说一定要很现实，好，所以不可取，为何不可取？我们为什么知道乃至佛众生法不可得，这才是佛法。我们学佛就学这份觉悟啊，所以大家务必要能信受这种见缘起、见法、见法、见如啊，就是这个这里道理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其实用词没有，这里没用，道理是不是一样？见缘起的时候就会知道什么？一切不可取，名诸法平等，是不是在这里可以得到这个？因为你看到缘起是什么？上中下缘起啊。上中下相依待，上不可得，中不可得，下不可得，但有上中下的相，但其实无上中下的法，是法。这样的觉悟才叫佛法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觉悟才叫佛法，那佛法能不能止？不是，佛法让你生智慧而已，不是让你止。就因为你能了解这里，你这时候反而发挥出来什么？这很难哦。我现在要讲这个东西，就是说，我们要去执着三宝，我们才有信的感觉。我们要是把三宝的功德否定了，我们就不信。现在既然要大家什么知道三宝一切法不可得，而能升起真信仰，这不很怪？佛法偏偏是这样，能观察一切法不可得，无苦集灭道，反而是什么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三世诸佛都因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。你有没有那种说，我终于知道佛陀告诉我什么？所以这一切道理都是揪在一块的哦。我知道一切空，所以我知道一切功德。我因为空相信诸佛功德，但我相信诸佛功德不会执着这一切法。 你能不能把这一切道理都会在，包括那个我们经常引的《金刚经》，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你能不能真懂？其实都同一个道理，都同一个道理。所以你务必要把这些道理放在一块，不会冲突。你那内心里面展现不同的角度的说明的时候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你那真相信佛法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讲说，这一切法诸法平等，我们都讲得很大方。可是你如果讲把诸法平等拿到现实，你平等不来的呢。所以我说，你拿现实去衡量，你可以听到诸法平等，一切空不可得的时候，听到诸法平等的时候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，有那个气氛。这个其实是你的善根，但这个善根要落到现实，变成接受的会长，叫做忍，忍下来，无生法忍，这就证得了。我现在是能什么啊？柔顺，我们还不一定柔顺啊。我们音响忍，音响听得还可以，柔顺慢慢顺这个道理，乃至到最后无生法确实。我们现在听对，我们现在听能听的，能为什么能接受？有的人因为听不懂，所以能接受。很多是因为听不懂才接受的。所以你说，哎呀，我好，好感动。我那时候反而会担心哦，因为他会以很多因缘来看，他很感动。我在担心他可能在打妄想，也就是说，他内心有所有个定向出来了，有个向让他可以欢喜。其实这也好。但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笼统模糊是相似的认知，其实也不错，但必须以此为阶梯在向上，或者的话他轻易就肯定他现在的认知危险，就危险了，他会被他这个错误的认知绑住。这个我就讲说，如果绑住了怎么办？第一个，他要够理性，不够理性，一绑住别人讲，他就不听了，叫二取空的人。再过来，绑住了，他虽然有自己的认知，但他够理性，如果有适当的善知识，就他的执着处给他点开来，他会啊，对，我这样矛盾，他会知道，哎，我这样就前后矛盾，他就放了。那如果一直都没人点开，就栽在那里了。啊，如果有人没点开，加上他实际在操作，内心感受清安喜乐，哇，这下就更难出来了。因为他那种执着是更有内涵的执着，所以不容易出来。好，我们就来看哦，不可分别故啊，名之为平等。诸佛与众生并集一切法，入生住灭中，即灭无所有啊，亦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啊，以无来去故，名之为平等。你知道有几种平等吗？一个是无来去，名之为平等；无不可分别，名之为平等。好，不可取，名诸法平等。那你看他为什么能平等？所以我们讲说，用平常心可能吗？我用平常心，终于赢过对方。他到底平不平常啊？你的平常心是拿来分别输赢，对不对？输赢其实也可以分别，但你是用挂碍心，然后你偏偏要讲你是平常心，那不是欺狂吗？怎么叫平常？没有差别的，没有差别的，但世间明明有差别。我现在在讲啊，平常对不对？我们无常苦空无我， 我们还讲常乐我净，对不对？世间人执着常乐我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讲无常苦空无我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在讲常？这是法性空寂的常，不是世间实有自性法的常。我们讲的是一切法性平等，皆不可取，皆无自性的常乐我净，跟那个实有一法常不同。所以当我知道一切法皆平等的时候，我是平常心。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很重要啊！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哈，因为我现在平常是念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谈念佛的时候是有这个味道带进去的，但一般人比较少直接观察般若。那这个必须要你在般若见上手的人，你就可以训练在平常当中如何做一些般若的空观，它是可以的，并不是空洞的哦，哎，它可以运作，而且它是更直接的。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它透到念佛里面是很殊胜，但一般人不容易就避免落空，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味道转化成世间的无常苦。就像那个我常提的那个观无常是观空的第一步嘛，所以把那个空的意涵融到无常苦里面，让大家在念佛当中其实有般若分。但有的人如果智慧比较够或是知见比较稳，他可以直接就观，就在行住上坐卧当中如何更彻底的观察这个世间的这种虚妄相。就像说我们就如那个金刚经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也能观一切法一切相皆是凡所有相啊，皆是虚妄，这些相其实可以观察的。而这个观察如果你的理你的知见建立的比较恰当，你透露的修行其实是不间隔的，在一切法处我们讲说般若味重重。但这个必须要适当的人，因为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思考，我后来发觉啊，这个道理蛮有意思的，不过现在这里不方便提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过去在面对很多东西啊，我们有时候并没有仔细的去针对不同根性加以差别的，我们基本上大概就大家一起，我发觉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包括这个道理不能不是我们懂多少了，但有些人大了心智还不成熟的时候先不要，因为他抓不到。你不要以为他一时感动也不能算，你不要随便给的他容易模糊。我的讲的这不是我们有什么大的什么伟大的什么东西，但就像老师在教学生，学生的心智还没成熟，不要谈太多，就先依端正法才在讲解脱法嘛，一样的道理。因为这个都已经不是人的故意区别，纯粹是印机。包括我们修行也是，我们修行也不能说一味的鼓励，我们必须赞叹出家，但不能一味鼓励你就现在不行，我绝对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不适合，因缘还没成熟，强取会过失。但有些东西是不定，慢慢调，但必须要因缘具足，因缘具足它就能真正成为一个，就是说不要揠苗助长了。揠苗助长就是你赶快让它长啊，结果你就把那个稻苗把它拉起来，我这样长得很快，那高兴了，它一下就死了。揠苗助长不行， 所以应该依着法如实应缘，依法生钱也不是随便。尤其是当你试着要去落入到你的身心世间一切作为当中、行为当中，你这个身心要是不稳啊，你会空洞化。这个还好，我慢慢有这种经验，你会看到有的人这种，其实我一直做，一直想做多，后来都一直空浪费掉，那就耽搁掉了。菩萨禅法里面，它的应用很重要，是它的知见。它的知见如果没有很纯熟，它的应用啊，像天台讲的那个一心三观啊，那个听听而已啊。这个一心三观的观法不是你自己想象，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过，人家说：“哎呀，法师，你要不要弘扬天台的圆顿思想？”我说：“现在连我都不是圆顿的，我在教圆顿的。那如果大家都是那么圆顿根性的，那现在不叫末法，那就正法时期喽。那我们现在是听，听的反而模糊，不如啥？从简单的做人开始，实际一点。”开始学会怎么做人，从做人当中端正身心，从做人当中得到解脱的意涵在里头，其实就是戒法精神。但我们现在一般戒法有时候跳入到事项去，没有解脱的味道。那有的人是谈了很多的解脱了，但落不到事上。其实你应该以世间法当中端正身心，由端正身心当中建立解脱之见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不不容易，哎，那以后有机会了，哎，有机会，如果有兴趣，但自己必须要很用心。这个一旦轻忽啊，就会变细论，就是有的轻把般若道理啊谈到轻忽之后，过失会很大。我发觉过失会很大，变成会很会慢。反而落不到现实来，反而落不到现实，落不到现实的时候，变成现实的功德做不到，纯粹在那里推论想象，容易生慢。好，我们看到你在这个实质上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东西就是说，我们讲说不可分别乃是无来去，这都是重要的哦。但我现在还是跟大家提一下，就是说你认为无来去吗？你不可分别是你可以理解，就是我们现在有分别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稍微说服自己真的不可分别，或是说以你来想，明明有来去，你如何接受说无来去？你能不能，你必须要透过你能说服了自己，或者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内心明明知道有来去，但接受这个道理说无来去，然后就用无来去这样逼着自己啊，内心明明有来去，你接着人格分裂。现在很多修行就修这种，那这里面这个要讲啊，太很多。一般人他就用分类法，哦，他日子还好过。就是说他在面对世间的时候他就用有，纯粹理论的时候他用空，所以他的那种分类的处置的非常好，所以他不会难过。可是偏偏有些人道心很强，他想要去做，但做不通，这时候都卡住了，这个就很苦恼了。有的人就起妄想，有的人就是这个，其实在经典里面有谈到苦于思维啊，思维那个自己不能体会的会坏一根呢、啊、就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甚深境界，以他的境界做不到，他就一直逼自己想到一根坏，这会乱掉、啊、会疯癫狂啊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因为分得很好， 我们就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啊，这个就正常了。可是这么正常就没进步了。所以你信不信，一个人要从他平常的知见转化，要经过一番突破。我甚至也认为应该有一点点危险，应该会。假如自己的底子不雄厚，各方面准备不够，烦恼太重，这时候你如果硬要想，很容易会出问题。你为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说它有点问题？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翻转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，就是说凡是有所保留的就不容易亲近了，那无所保留的也要因缘具足。就像我们对一个师的信受无保留，是不是一定好？不一定哦。为什么？因为除非你碰到好的，你碰到不好的又无保留，那贴实哦。那可是你有所保留，那这个问题就留在那里了，就卡在中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从有保留到无保留，还要碰到好的因缘，就困难。那我为什么举这句话？就是甚深般若，他是对世间法无保留的，他不能一部分肯定一部分否定的，他是全部否定。这个否定不是那种一味否定，因为他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这中间没有丝毫的一点肯定。那这个是等于是我们的身心的一大革命啊。你如果没有用心，你就不会比较不会体会我现在讲的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之前会讲说，如果你真的一心不乱，自信心的，应该你的身心应该改变了。为什么？世间一切法不能动摇你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决定，就是说世间法由世间法给你带来的很多的沉重感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很少了，甚至应该讲没有。所以我现在在观察也是用这样的，不要一味单方向说，哎呀，我应该很坚信，可是回头一看，我尚有挂碍，那这个就两个方不来，不一致。所以这个必须要你自己也要有点用心啊，或者太多岔路让你岔出去。所以要修这个法人，我才讲说它是要很多条件的。条件到如果你些微都在执着，你要做一次的全部割舍啊，不容易。其实如果以我们来看执着，还有很多执着相呢。有的人是执着但根性不粘着，有的人是小地大地方不执着，小地方是黏梯梯啊，黏住啊，这个是大执着。有些大人物啊，他在还没觉悟之前啊，他的心量大，作为大，甚至可以做很坏的事。可是你不能说他的根性就不好哦，因为他就差这么一个愚痴而已，一点点。像有的人他做不了大事，但其实他的心是因为做不了大事，是因为他没福报，不是他放得下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世间的很多人心量不大，不是他放得下，是他连做大事的心量都没有。但有的人他做得大，你不要以为做得大人就是执着，未必哦。所以你衡量一下，有些人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可以他也可以断然舍掉， 但有些人做不了大的事情，好像比较不执着，可是他一细处啊，小处啊，却很难割舍，差别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还没了解佛法的人，他可能会一直在那里滚。但他未必不能突破。我们讲那个虚身嘛，对不对？他在还没佛陀还没跟他应答的时候，他还在道法呢。他有很好的善根，但还笨到在道法。可是你说他笨到他可以在佛陀的一个应问答当中，他证阿罗汉？你说他是烦恼重还是烦恼轻？烦恼重到会去道法，可是烦恼轻到他能证阿罗汉？你怎么去论出一个结果？你就知道烦恼轻重是什么了。所以假如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要了解般若的道理，甚至在修这样上上的清净的戒法，也必须要从你维系的一些戒法上的守护慢慢去除挂碍啊，累积这个资粮，你就会发觉在误入这个道理不会障碍。如果你发觉你的身心极不自在，虽然看似好像没做什么坏事，而且中规中矩，可是你发觉你对世间的懒惰跟关照极为什么绵密，一下要你看到这个困难。所以与其现在跟你讲混乱你的那种作为，不知道按部就班，不如现在就去教你现在开始按部就班，等因缘成熟，就像那个罗侯罗啊，你去讲啊，你讲五蕴啊，讲奢处啊，讲十八戒啊，啊，讲完讲缘起啊，还是不通，我都叫他重讲啊，讲到最后他，哎，一切法等同一位，这时候佛才为他说甚深法，哎，他就证了。所以他有没有一开始？罗侯罗问世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：“你应该怎么管？”没有了，佛说：“你去跟人家说法，你去跟人家说法，因为说法跟听不大一样，说了就会开始串。后来他发觉一切法会向涅槃，就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切无来去。”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上中下的道理，所以这个来去要有法，但来去来则来来去则去法都是什么相依的。前面讲那个烦恼设法有什么坏相，一个是能相所相，结果能相所相相依，上中下相依。那我想要证明有一个实际的来者跟来法，去者跟去法，找不到，那根本没有真实实质的一个来者去者。那法来者，众生来者，法来法，乃至佛都是如此。所以佛能示现五蕴，对不对？世尊成佛以后，是不是他会不会带着五蕴？他能展现在一切五蕴相，他有没有执着五蕴？没有。他了解五蕴皆空哦，这时候才成就佛。所以不能以色见我，因身求我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希望大家能用点心啊，哦。看你们有没有碰到什么疑问呢、啊？这个，自己能不能去懂？不懂就问吧。好，诸佛以众生并集一切法，悉皆无所有，过一切有道。过一切有道，就是我们不讲算术皮意所不能，对不对？算术皮意为什么？就是任何数字都无法描述它的功德。这是什么？过一切有道，是吧？还一切用一种。任何存在的样子去证明这一切法，都无法证明。我们有时候啊，是有非有，不可说有啊，讲的就是讲的非常笼统，也或者讲的非常不可思议，反正都不能安立它的存在。 过一切有道，有道就是无法用任何一个形式展现它的存在。此山非是等，亦非亦复非非等，非等非非等，非非等不等。好，这个后面这几句话，有点，它的语词啊，有点比较，我觉得有点比较含糊。因为一般来讲哈，此山非是等，亦复非非等，这个两这句话我们比较容易懂。等，非等，四句嘛，我们讲说离四句，离四相啊，就是说有。无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嘛。啊，离四相就是有不可得，无不可得，亦有亦无不可得，非有非无不可得。因为一切法的存在，要么就有嘛，要么无嘛。那亦有亦无，要么非有非无，那四种存在都不可能，就是没办法证明它存在啊。那我们在这几句话里面，非是等，亦复非非等，就是非那个啊，非非等啊，就是非哦，我们讲等非等，亦等亦非等，非等非非等。如果要讲等的事项是这样了，你们如果有人听不懂，就先放过没关系的。哎，我看，哎，它这四种可能。这个其实有机会你们必须要了解，因为它是让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内心里面要为一个法安立它的有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会用很多方法安立它的有，但所有的安立不离开这个四种可能。如果你能抓到它不离开这个四种可能，而每个四种可能都不存在的时候，你内心会讲，比如说简单一句话，哦，现在这里有四个洞，刚才有一只蛇，我也好像看到一只蛇跑进来，其他都平平都塞满了，就那四个洞，要是有，一定在这其中一洞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洞找没有，第二个洞找没有，第三个洞没有，第四个洞没有。由此可证明，刚才你看到那个影子不是蛇，啊，都没位置了，你还能找？啊，全部就只有四个洞哦。所以，当我们实际是四个洞去找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，哎呀，还好啦，可能看到什么影子或什么，不是真的蛇啦。你敢不敢睡？敢啊。可是，如果你没找着观空。观空，你晚上让你睡，不要观空，观完空，没有蛇，没有蛇，一切蛇不可得，一切蛇是因缘生法，哎，不可得。那好，你观好，那这一间让你睡，不要，啊，你不是观好了吗？我观好让你睡，你要观哦，我告诉你，直接到洞挖出来，没有，挖出来没有，挖出来没有，都没有，好，没蛇，这就是真的，叫这照见无因皆空，等。非等，亦等亦非等，非等非非等，所有可能等的都不等，所以都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心佛众生啊，他们为什么不能？他因为他后面那一句非等非非等，非非等不等，哈，这个说实在，我怎么看都不容易把它看出定位到哪里，哈。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意见可以讲，但基本上意思就是说，他你讲等非等的意思是吧，那到底是哪一边？我们是不是讲有无，这个很重要哈，但我不想你们自尽量听啊，在逻辑上要么有要么无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东西要么有要么无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非有非无？讲有 不行，讲无也不行哦。那讲说，哎，同时有同时无，其实上没这种东西啦。同时有同时无，他说有无都不可得，亦有无亦无，两个不可得放在一块，怎么会可得？好、哦、啊，可得的都不可得了，那非非，那非非什么都不是，那更不可得。好、啊，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说。我们要讲一个东西有 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我们的习惯性就会掉入说到底是哪一个。其实这问题出在你把这个法先肯定实质，一实质你就一开始就落入陷阱了。你确定这个法有没有，你在虽然在找有或没有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肯定它有，一肯定它有又要安立它的特性到底有没有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就出问题了。如果这个东西只有假象没有真实的时候，你要论它有也不对啊，因为它没有，有嘛假象，假象就不是真有嘛。你讲无，无的意思必须要什么，先有后无嘛。我们不会平常 无缘故讲无无无，你一定会针对一个对象嘛，有个对象才会说无嘛，有个对象是先给他有，有了以后他没了才叫先有后无嘛。如果这个东西从来不存在，那你怎么去说它无呢？你连一个无的对象都没有，你无无的东西要附在一个东西上，连无那个对象都不存在，你怎么无？所以我们要讲无要先有，有不可得，无也不可得啊，是不是？你们稍微冷静想一下，我们经常落入这个两边，但我要你的不是那个掉入两边去找答案，而是你要用觉悟的，就是说我今天要论它有无，必须要有个对象让我来定位嘛。可是如果这个对象我定都定不出它的实质性的时候，我说它有说它无我都不能说啊，不是我故意不说，不说有不说，不是回避问题哦。你这种回避问题，就是你的心会不笃定的。是我要讲他有，跟他讲他无，我都不能讲。所以佛说很多法，其实他知道那是因你需要而说，好，我不得不说，但不是如此的啊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因为这些东西，我们为什么会跳开这些东西？因为发觉你讲有讲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都必须对法一一安立。那这个安立如果是纯粹应世俗地方便可以安立，如果要就它的实质的体性的话，我安立不来，因为找寻不到它的自信啊。说有不可能，说无叫哪个东西无啦，对不对？连个无也很难说。如是说诸法皆等无差别、要来说一切法都是这样啊，皆等无差别。这个皆等无差别就是同样都是不可得的。好，这里面很有意思啊，这里面顺着讲啊，因为其实虽然有耽搁一点时间，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啊。我们有时候在说法是偏向怎么样？偏向把它否定，那是为了要破你的一个执。但有时候你必须要知道法是两面，多面一直在谈。我们不是讲说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嘛？所以它不是断灭哦，因为它有看到众缘虚妄和合的如幻有，但所以它能分别。但同时知道既然是如幻因缘如幻有，就不是真实有，所以他第一义不动。这个在自论里面有谈到一个问题，他说问曰，若法性空，一向无相，一向无相，云何分别诸法？那你的法，你做法性空的，为什么还要你讲法性空啊，一向无相啊、就像为什么我在这里讲，你看啊，这个在430页的倒数第三行里面讲，护次以空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的一开头，这一段的开头啊，护次以空一相故，观诸法皆平等，众生亦如是，是不是有这一条？好，那要以空一相故，观诸法皆平等，众生亦如是啊。但自论里面讲说，问曰，若法性空，一向无相，是不是这个空一向这个意思啊？这样你们比较懂吧。既然一切法性空，一向无相，对不对？ 那没错，这样平等我可以接受，对。但既然都平等，为什么还要分别？这是我额外补充，因为很多人一旦修无相的时候都不会分别，笨了。但这个自论里面就问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如果能观察就很有意思了。答曰：得是法性啊，灭无明等诸烦恼，破诸法实相者。哎，破诸法实相，其实这个诸法实相跟我们平常理解的诸法实相不一样。这个破诸法实相是执着诸法为实有的意思。好，他说然后心清净，智慧明了，你不会执的哦，不会执着的时候，你因为你得到法性啊，能知道法性是无一相无相啊，法性空啊，这时候不必要的执着少啦，烦恼没啦，智慧明了咯，知诸法实，诶啊，怎么破诸法实相啊，现在变成知诸法实，其实这个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了。前面破诸法实相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执着的意思，现在是知道诸法的真实性。随法性者为善，不随法性为不善、啊、所以还是分别啊。所以啊，法性怎么样？法性有缘起啊，所以我为什么还在分别？可以分别啊，我们因为脑筋清楚了，所以就可以开始什么为众生做种种分别啊。我们因为很清楚为众生做种种分别，我们会不会掉进去？不会。但如果我们分别为众生种种分别啊，自己都执着，你还不跟众生一样？但有人执着空，不会为众生，不会灵活教导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那火定了，他不灵活了，死守原则，结果反而不能灵活了。你让人听懂吗？世间人是很会分别，但都执着，所以他跟世间人一样不自在。但有的人修到空以后，不能观缘起，所以他没办法应对因缘，所以僵硬得很，没智慧，没有方便。那如果有智慧有方便的人，他能知道他不可得，反而能啊灵活应用，反而能灵活应用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回到那个，复有是法能尽思罗，如说善能信解空，不惊无相法，众生中大悲啊，能忍于无我啊，如是之是法能亦能尽思罗。你看啊，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，能善解善能善能信解空哦。其实意思，我们若讲空的话，大家容易又掉入那个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，信解空，你就简单一点，就能把事实看清楚的人呐、啊。用一个比较普通名词，就是说，能信解空的人不会妄想迷失啦、啊，越能掌握到真相的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惊无相，无相因为一般讲空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觉得消失掉了，很可怕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是不是能这样做？我们一般人应该会惊才对啊。所以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醒了，你能不能做得来？你能不能做得来？我们都以为做得来，因为你没有实质跟现实贴着思考，所以你会觉得你不惊，其实你惊的哦。你不可能说一切法空你不惊，那现在拥有的东西失去了，吓得要死，哎呀我的东西不见了，那不是很怪吗？是不是一切法空就是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怕，看到蟑螂啊，这哪门的抛头颅了、哦、蟑螂说你有比我都还不如嘞，是不是？哪有说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怕，看到蟑螂老鼠呀跳到上面，这是有这样的东西吗？讲不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能真懂？应该要用现实去推断。好， 所以如果能信解空，不惊无相，以无相法不惊，众生中大悲啊，能忍于无我，能在众生当中行大悲，这些都是怎么样？乃至能以忍无我，这个都是对斯罗，因为这是斯罗的核心体啊，这是斯罗的核心体啊，当然能进斯罗啊。如是之事法亦能尽思罗哈，所以这里面其实这个意思到其他的地方也都谈到，所以一个人到他的条件具足，能听到佛法的究竟道理，却能不但不会惊怕，哇，豁然开朗，那一定是过去式的因缘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大众请立起，向法师行问讯礼。